那我们开始啊，今天
我们
继续学习啊，《列日论·明星见性》丁部分啊，正题启用章节。
常观此本来而莫弃之，习气一来，即便觉察，觉即转空，同时以般若扫荡此空，更以般若扫荡此扫荡，扫至无可扫时，思何本来，思何般若大空之止。做功夫要准，要狠，要醒，要等，要平，要稳。准者看准方向，无所移退；狠者克制自己，丝毫不留情，对自己点滴过错也不能姑息；醒者常常反躬自省也；等者等时候也，非有相当时间，其力不能充足；平者观一切平等，以不论何种挂碍，皆由心不平等，分别得失而起，不知法本不生，何患乎得？法本不灭，何患乎失？能平则自然不惊，不怖不畏，超然入自在之境。人往往有时间相、得失相、成败相，诸种习气来时不能打破，此即定不足，慧不充也，亦即般若力不强也，故要等，等到其间力自充足。譬如行路，贵在方向不错，按步而进，不再迟速。闻者如是稳定，永不退转也。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啊。今天的内容按说要讲吧，能讲得很细，但是呢，这个内容太多了啊。因为这一部分的内容，你知道是什么？是正题启用之过程，也就是大家以前听说过的正题启用百折。它这个内容，我们从上节课就开始涉及到了。我对照了一下和那个二主的那个修心中心密正题启用之过程，略有出入，就是说文字上内容肯定是一样的，文字上略有不同啊。从我们现在摘自二主的百折，它是从第42折到88折里边的内容啊。这个里边主要就是说是正题启用，因为我们上次说了1到6折的时候，它是讲自证自体正体啊，从7开始又说了怎么启用啊，不管怎么说1到9它是说坐上掌用功，从7到71折它是属于就是启用嘛。为自立法，启用的自立法，知道吗？从72折为利他而自立法，这个我们大家那有一点点心里有一点点数就行了。这个启用部分略论里边就是引用的二主那个正题启用百折，就大家常听的这个名字，而且被我们的祖师圆严老人称为。就是把这个正题启用之过程啊，称为绝顶无为之功，就是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不曾见到，也不曾能想得到，也不曾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祖师在为我们做这样的开示啊。上节课我们大概学了一点啊，因为正题启用嘛，正题启用。它就是体现了我们真如实相，本具无住妙用啊。那我们现在因为这叫正体启用，那所有的能够正体的学人是亲证清净自在之光觉啊。现在是不仅证得，而要移于人世。这个来看一看我们定慧等次所 具有的这个功夫啊，就是现在我们能赠得本来，我们还要验证一下，我们是会不会遇人四丧，还会颠倒，还会有习气。所以怎么验证啊？就是化有能不能归空，遇事的时候能不能空净自心，能不能遇事的时候不粘着而自在清净，能不能在烦恼的时候把它化为指摘。在这个地方你一听你就知道了，这不仅体现了自利，就是还可以灭他人之苦啊，就是已经在这个践行我们的大愿了，是吧？愿持诵四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一果。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总体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那个在后期赠题启用这个过程中，也能体现我们的功夫的深入。这个我觉得师兄弟们呢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不管他就是我们在这个对景历练的时候习气如何的翻动，是吧？总归是他发一次小一次，短一次少一次，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上次还讲到了什么呀？功夫越深的时候胆子越大，胡欲一惊也止一惊，不复再惊。这个大家在这个大概就是修完百座的时候也可能就有这样的体验。因为上一次我们在群里聊天，有师兄弟都是他有这样的体验，自此他的信心大增，是吧？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心中心法，以初成法乐嘛，自在。这个事儿我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就再接着说啊。常观持本来而目其之，你观照啊，因为你已经是正体的菩萨，正体的这个学人，你要常观持本来，你要常不立法身，应该这么说，是吧？而默契之，你常是不立法身，常能不着相，那么就是默契之嘛，对吧？这就是常观持本来而默契之。但是对境的时候思惑很断，习气一来的时候你就要觉察了，这就是习气一来即便觉察，觉察到了就说你这个习气一来的时候还有贪嗔痴慢疑的这种转作，就说这个习气这个一泛起的时候你就要马上觉察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心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那突然遇事的时候，习气一来的时候，就等于你起心动念了。那你这个时候熟悉了法身之相，习气一来的时候，你是知道的呀，马上就会察觉到，察觉到觉即转空，察觉到马上一看他的时候就转空了。同时以般若扫荡持空，就是说习气一来，我察觉到了。习气就消了，但是又把习气，刚才是有嘛，习气来了是有，你一觉又转为空了，又习气没了，又落于这个空境。所以以般若扫荡此空，也就是说你的般若智慧你都知道空也不可得，是吧？更以般若扫荡此上上，就是你扫荡到空，扫荡持空，空也不可得，还有一个不可得的痕迹，你也要用你的般若智慧把不可得也扫掉，对吧？扫至无可扫舍，思何本来，思何般若大空之子。上节课我们说过，或者是上节课还是上上节课，我们说那这个大空就是内虚空、密虚空、外虚空，内耳身心，外耳世界，还有我们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这个灵智自信，这个三位合成一个大空嘛。就你虽然证到我们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灵智，但是你还有着相的习气， 还会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是我，还会有这样的习气吗？还有和我相对的那个法，一切法，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不能时时融为打空的这样的心境啊、这个当然，我觉得一是要认识的爱，二是真实，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继续用功，用到身心俱空，世界俱空，对吧？它应该是这样的。何谓空？空空不可得，应该是这样啊。下边再说做功夫。那既然你知道思和般若大空，就是归无所得，对不对？没有东西，一念不生，了了分念，归其大空。做功夫要准，要狠，要醒，要等，要平，要稳。那这个做功夫，就是因为上面我们还是说这个话是正体起用，是见性之后所做的功夫，就是保人，对吧？见性之后，必以所悟之理于四境上磨练。原来我们证的理体理上通了，直到我们本来如是，就是说你就能够心气一法不立，一物也无，本来如是，你就知道一切了不可得啊！你知道这个理，这个理上你知道，但是与四境上磨练的时候，为什么说磨练？就是说我们对顶还生心嘛，啊，还与四上有爱。那这个时候在四上磨练，就等于去去楞伽，就是你那些着相的东西，以此方自圆妙，最后圆妙啊，理是无碍啊，四是无碍，以自圆妙嘛。也就是要做净除余习之功夫，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明明知道一切了不可得，可是遇事的时候他就不这样了，对不对？又东挂一下西挂一下，但是你这是习气使然，终归是你是亲证之者，知道本不可得，本然如是啊，本自不动，你知道这个。所以说你在做除习气的这个功夫时，它一旦泛起，你能察觉到断掉，然后归空，归不可得，还是归到心安之处，还是这个归到体上了。就是说我们做的多了，做的多了的理上无碍，事上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就是圆妙了，对吧？那这个做这个功夫时候一定要准啊，比如说瞄准你的什么呀，就是看准你的什么习气，一旦看准了要狠，对自己出手要狠，不留情，要醒，要自察，是吧？要等，要平，要稳，准者就是看准方向，无所依退。这个人不一定都一样啊，有的人是贪心中，对吧？有人呢是嗔心中，你这个你看准你自己的方向，你自己的习气是在哪有偏，是吧？你那个习气哪片重，你自己要知道啊，看准了无所依退，绝不退，绝不依退。狠者是克制自己，对自己不留情啊，毫不留情，对自己点滴过错也不能姑息。哎呀，这个就不一定。所以说这个习气难除，它就在于这个。因为大习气还好除，小习气更难，丝丝缕缕的，那个小的你心触及而动时，有时候你不愿意断，这人都是这样啊。断的心里难受，你知道吧？割舍不掉。你比如说儿女情，是不是？这不好割舍呀。我们不是说断这个责任的，而是说断那个执着，对吧？不好。就说对自己的贬低过错也不能攻击。行者常常反攻自行，就常常自检、自检、自省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看看自身还有什么什么毛病啊。 或者介于他者，是不是来看自己，哎，有没有这毛病，对不对？等者等时候也，这个就说除夕去你要静静的时候也不能急啊，等时候也，有时候你那个缘没到，你没有那样的跟那个众生滚的那个机会，对吧？也有这样的呀，对吧？你那个习气有无从那个察觉到它，它引着的时候你不遇境的时候它不发呀，所以你这个事儿也得等。所以这个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大愿，它一直是贯穿着我们的整个行持过程中的。这个时候你这个愿发出去了，能不能就是说，哎，马上就这个能够践行的，这个也需要机会，也需要那个缘成熟，对吧？非有相当时间，其理不能充足。充足就是我的意思，就充足就是能不着相啊，理上外，事上外，是不是啊？他就是能这样，平者观一切平等。那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怎么不平等呢？缘不平等是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呀，恒执有我呀，它就是因为这个不平等，从这儿有我产生的欲望，有我所对的境界，对不对？要满足我这个躯壳的或者我们身心的这个享受啊，这个肯定就不平等了。我们说包括内耳身心外耳世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它怎么不平等？你在这儿听到非常平等，哪怕一个小的蛆虫，是吧，一个小的微生物，哪怕一个无情，它都是我们自心的化现，怎么不平等啊？平等啊。一不论何种挂碍，皆由心不平等，分别得失而起。那就告诉你了，这个挂碍就源自于我们这个分别我执这个法执，他对这个境界对这个身心这个境界的执着产生的那个取舍啊，那就有得失嘛，有得有失嘛啊，那由心不平等才产生了分别得失啊，不知法本不生，何患不得？法本不灭，何患不失？这个你知道，这个法本来就是幻化，本来就是无生，对吧？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本不生啊，它是个幻象，我们就说它是不生啊，对吧？那你本来就不生，那你有什么得啊？再说清楚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哪有生不生啊？没有生不生这个事啊。但是你说有幻化的这个生的这个现象，对吧？有这个幻化这个灭的这个现象，但是本不生啊，幻化的呀，就这个就称为不生。法本不灭，何患乎思？说这个就称为不灭，幻化的就成为不生不灭，是说我们的心的呀，我们的自心不生不灭，不能被这个法的这个假象埋没了，遮蔽了我们的真心。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楚啊，能平者自然不惊，能平等者自然不惊，你法法都是我们自心，你有什么？没有你以前认为的那个错误的认为的那个我，对吧？那他自然是不惊的呀，他向何处而惊啊？他有什么可惊的呀？也没有能所呀，他本来就是无形无相啊，他没有惊，没有惊这个东西啊，对不对？能平者自然不惊，不怖不畏，超然如自在自境。如果能知道上边刚才我们说，哎呀，一切法本质不生，一切法本质不灭，他都不在生灭里，他哪有精啊？这个精它就是生起来的呀，对吧？那一精又不精了，那不精，那个精就是生起来，那个不精，那就是针对那个精说的呀，对吧？不精精啊，不怖不畏也是这个意思，超然如自在自见， 它没有两边，没有对峙，没有对待。人往往有时间相、得失相、成败相，你看看，时间相、得失相、成败相都是相对的呀，这是我们凡夫认为的。为什么有这个时间相、得失成败之相？那就是不认识本心啊！认识本心，这一切相了不可得，了不可得，所以说注重习气来时，如果说注重习气来时不能打破，此机定不住。说这个习气来了是就是着相嘛，就是还有着相的习气吧，归在我们自性上说，归在我们这个本来说 是个大空嘛，对不对？它一切都是我们自心它的显现嘛，身心世界，对，内而身心外而世界，包括我们这个正道的这个清净知觉，这个心是吧，它都是我们自心它的这个大空啊，都是这个呀，是不是？如果说你一着相，那就说明习气还有吗？你不能打破，不能打破就又走过了嘛，就又糊涂了，那个习气又上来了，是吧？那这个就是定不住。实际上你说我们这个定，它离死得失，离成败，没有现在过去未来，这不时间相吗？对不对？这样你这个知见正见有了，何而这个定不足了？这个定，哎呀，它就是不出不入的呀，没有出入，到不可得的时候还要把空也空掉，把不可得也空掉，你这个地方勉强给我们说，哎，你这个定入了大定了，不出不入。实际上，这个也是为了给我们说嘛，他才起了这样一个，用这样的一个词或者用这样的一个字句来告诉我们啊、如果有现在、过去、未来，有得失、有成败，那个就是定不足嘛，慧不充嘛。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要极强的智慧，正道本来的时候容不得一丝疑，力量就是从这儿来嘛。你即般若力不强，就是说你可能还有疑嘛。今天哎呀我又动心了，你就觉得我挣的那个是不是我说的无形无相，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又有犹疑了，对吧？但是你知道，终归是能所双亡，认识过本来，哎，可能有一丝的疑，那所以就要除这个习气，着相的习气，也急不得。上师说，故要等到期间，力自充足，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四境上锻炼，能够练得久了，智是不着相了，智是不惑嘛。那这个就是力自充足了。譬如行路，贵在方向不错，按步而进，不再迟疑。关键是我说的那个认识根本，在这个地方要立得定啊，容不得疑，就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定慧力就是从这儿出啊，一疑，那你不就打妄想了吗？又落于轮回，又落于对峙，那就不行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根本不一，就是我们的根本自具足啊，那这个你不要说我现在好像还不能所有的人怎么怎么都能够什么呀，在历练中能够不着相，能够顺逆无拘，还做不到。但是你的方向不错呀，一定是从根本自而在处，就是有了根本自我们不一，而在这个历练的过程中把我们那个着相的习气打磨干净，让我们的这个本性啊，这本有的这个妙用能够充分显露，这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说文哲如是稳定永不退者，那他往哪儿退呀、对不对？他没地儿退呀、他不可得，他没有一物，无有一物呀、没有无不立一法呀，什么都没有，就是不着相，就是心空空的，也不可得，这不怎么推转呀，他退不了，我觉得。 我想师兄弟们，我觉得应该是老师兄弟应该能听得懂啊。
老师，我有点别的问题。
哦，
我能问一下吗？方便吗，老师？
随便说，随时。
就是不是这个，不是略论明心见性上的问题。
哦，
别的问题，老师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为什么就是迁座以后就是不用每天打，就是不用每天做，就是也没事啊？
你不知道吗？我们刚才说了，能够正体就能启用。这个正体不一定非要迁座呀，因为我们这个正体启用这过程，这二组这个百折过了100座以后，他就可以看这个了。那就说明已经能应该是正体。如果我们自己细心的话，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你自心要明晰的话，你应该能够体会到的呀，更别说一千座了。
老师，我感觉我这个百座完了，我也没有正体。
那你着相啊？我们说的正体是啥呀？是不是能放下？
老师，我这闲事比较多，所以说可能就是我闲事比较多。
那你的闲事是真实吗？
不真实啊，但必须得做呀。
哎。做而不做，做而不做，做而不留，这不知道吗？不是不做呀。
那你说我还用再把百座再重新来一遍了没？
我不是说那个意思，我说是你做事儿的时候，应该是做而不做，
哦、
不留，做而不做，应该是这样。
哦，
并不是说你打坐那个坐，说的是心。
哦。
你看看，跟你这么一说，你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啊？
老师，那什么叫什么意思？按理说动脑子的话，那心里边就应该会留下呀。
那动脑子为什么会留下？他是贪嗔痴吗？他是贪嗔痴慢疑吗？他是没有用的念头吗？他怎么会留下？
但是动脑子动到一定程度，它会形成记忆啊，就是肌肉记忆。
记忆要是好的东西，要是有用的东西，那怕啥呢？你不会认为我们学佛是学傻的吧？不是、啊、
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
嗯，
就是我现在不是迁座吗？
嗯，
就是每天就是上完二印或四印以后，再加2个小时，把百座那6个印再来一遍。
哦，
有必要吗？
有没有必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不是我。至少我现在这样说话，你能听得懂不能？
能听懂。
嗯。那你还会怀疑，你还会怀疑，比如说我是一个作者，我在构思写文章的时候，那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这么做，对不对？就是我们打坐修行是为了除却我们的妄想执着，并不是说把工作辞掉，把你的这个父母也除掉，把这个所有的人事都除掉，不是这个意思，是除掉对那些事儿的产生的执着。
老师，我还就是想问一下、
嗯、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说完迁座以后感觉也就还是那样，那怎么办呀？
哪样啊？
就是在做，就是在开始修心中心之前。
那我也不知道你啥样。
好比说吧，老师，像您就是您在修心中心之前是什么样的，和您上完迁座以后什么样，那肯定不一样吧。
那肯定哪有一样的呀？
关键是我感觉我上完迁座和不上迁座和不修一样。
我跟你说，你就是在这儿不修法，天天也不一样。怎么会一样呢？不会，那变来变去变老了，变来变去变死了，这会一样吗？今天变，明天变，一时时刻刻变。那这个变的不是我们要认识的呀。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知道能变的这个是谁，我们根本就不是说你说的那个事儿变来变去你能让它不变。
老师，就是我感觉就是
依然是那样啊。
老师，就是我感觉可能我就是迁座上完了还是跟现在一样。
你现在打完迁座了
没呢？
你不是没有吗？
没呢。
那你打这往下干啥？
老师，就是我也观察过，就是有像有的也是修了十几年，
修心中心十几年，
对，
那他
但是我
丢啥了？
就我看着我看他们那个状态，就是我感觉我达不到，我修三年肯定达不到他们修三年那个状态。就感觉我这个
求的是变化，我说的是平常。变化，你说呢？说的是变化，我们说的是认识本心，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啊，不是一回事儿
啊，不是一回事儿啊。
不是老师，就是我，您说的认识本心，我感觉我修完千座我也认识不了本心的。
你现在就应该认识本心，你为什么说还等着千座啊？我首先说，你打坐的时候，你或者是你打过百座了，打千座了，你在打坐的过程中的时候，你自己坐中，在打坐中，你自己妄念起来，你不知道？
知道。
知道啊，不知道赶快吃粥，这个事儿不知道。
知道，知道。
还有坐下，对景升起了贪嗔痴慢疑，那么初中的妄想也不知道。你不应该，如果是这样的，不应该。
老师，就是我，就是感觉就是上完就是。做完俩小时以后状态挺好，但是再看会儿电影，看部电影什么的就不好了。
哎，那你知道这你跟着电影情节跑了，
等着怎么办呀？
那你知道你练心是被那个境界把你的心练走了，转过去了，那你就说明你功夫不够嘛。
啊，老师，那怎么办呀？
那这没有怎么办呀，不看也好啊。我跟你说，我们原来我们家电视都没人开的，那你自己就是自知自己不行啊，跟着那个境界跑，人家高兴你也高兴，人家哭你也哭，人家那个情节是那样的你也跟着转，你不行啊。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这是我现在千座已经上了100多天了，就是这前面那100天，就是包括算上百座那100天，就是那段时间我比较贪玩。
那你知道贪玩别贪玩。
老师，主要就是你看，就是我贪玩，我也就是玩游戏也少，我就是老是看电影，喜欢看电影，听个相声什么的。然后我那个就老跟着情景跑。老师现在效果非常不好。
你那个刚看的时候你都知道我不能跟他被他带着走。但是被带走了你那个时候可能而不自知。刚看完你又后悔了。
嗯，对的。
嗯，
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想看。
那你的功夫还是不够啊，你够了也就看也无所谓了，我觉得是这样。
老师，我就看那些日本动漫你知道吗，就特别搞笑，那些日本动漫就看完以后脑子就乱得很。
那你愿意啊，看不乱再去看，看完再乱，再看是更乱。你不就想着吗？
老师，那你有办法吗？老师，我是不是还得需要重新来呀？
重新来什么呀？不是重新来，而是说一验证你不行，你就继续打坐呀，每天不能少一坐。
那老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
嗯，
就是老师，就这个百坐是干什么用的？
百坐用修六印。
哦，就是它是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开智慧，速开智慧。作用我告诉你，永不堕三恶道。
老师，那您看我这这么贪玩，我这家伙是我什么都看，什么都玩。老师，那您说我这百坐还有用吗？
如果不是修百坐的话，你现在也不会来这儿对话，你早不干了，对吧？
老师，你知道吗？我那是这是修千座，修了大概修了几十座，我才意识到不行，这样下去不行，我才意识到最后。对，我然后我就不看这动画片了，但是我也后悔了。
哦，不用不用，就是一练你不行，练下来了继续干，继续上座打坐，白天用功，不就这吗？别叫别人告诉你能给你什么好办法。你都知道你不行啊，你自己就收手了。
老师，那我还需要就是再加一轮百坐吗？
没有说这个事儿啊。
老师，
这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刚才都说过了。
就是老师， 就是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就是我就感觉就是跟一只被关在笼子的鸟一样憋了慌。
嗯，那有。
对，然后
比喻的很形象，说就跟一个四处乱窜的猴子一样的那个心呐、上下窜动的不停，就那个样，谁都是。
然后呢，然后我就特别就是拿手机，我也不想玩游戏，我就是看动画片，什么都看。但老师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就是不能跟着，就是心不能跟着那个，这叫情节一起跑。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收手吗？不说过了吗？还要怎么说啊？
对，老师就是您知道什么叫没有节操吗？
哦，你说。
老师就是我看的都是那些日本那些没有节操的动画片，
那更没意思。本来你都自己内心的那些，就是说明你内心有那些东西，那个种子，你才会喜欢那些东西，你知道吗？别看。形成大的一种，就是你自己不由自主的那个过患，你就后悔了。一开始你就不行，比如说男孩子对于美女十分，是吧？你知道吧？你还故意制造这样的情节，你现在不行，是人家像神光大师，那是人家去练心的，你不行啊，就别去找这茬了。
老师，那你说，老师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就觉得看完很好玩，我就每天坚持看。
你这个话题没完了吗？一直说这个话题，不着急吗？
老师，就有什么办法，就是把之前就是
看过的，
就是接着做就行了。
对呀、这个心它是虚幻的，这个心可不是像别的东西，对吧？你这个心发现。你这个恶劣的这种心情的话，你一发现的时候戛然而止，那个东西没根儿的，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你原来看过的那个那种不好的想法，那个东西是没根儿的，没有根儿。如果有根的话，你怎么能除得掉呢？不是实有的，我说的意思。看过了，你现在都发现不行，就停了。
好吧，师兄，你听到老师的跟您的答
说多少遍呀、这个
对、
是不是？
老师就是您知道就是什么叫翻种子吗？你肯定知道。
你这个不是翻种子啊，
你这是分别我这个分明在那儿在向上执着，而且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是说过了这个事儿？
但是我的心里边就是和那个翻种子一样。
不是啊，那你看过以后在那翻腾，一个要修行，一个要这样子。两种心在那撕扯啊，你这个都是现行，它不是种子，你知道吗？现在的就是我们今生今世投生为人，面对境界的时候，有了分别我执，分别和这个分别我执还有法执啊，你分别就取了那些东西，邪恶的或者什么不好的，你认为不好，行吧。
谢谢老师。
魏老师好。
好的。
就是想请问一下，那个比如说在座上坐的时候，有好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说出去啊？就是说，但是这个的话，就是说和这个同事修心中心法的这个
好的感觉也是不可得，保持不住。
因为就是彼此交流嘛，就是一种这种。
那你们在这儿要有用你的般若智慧来看清它的本相，
什么玩意儿？
更好吗？
就是、
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
就是想还没有说完啊，魏老师，我的问题还没有说完，就是说坐上的这个友好的感觉，就是大家分享会增强。这个修法的这种信心嘛，因为一开始
你那个感觉是不可得，你那个保的是什么感觉啊？告诉你，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吗？你们周围不可能啊！我这么跟你说了，你那好的感觉保持不住，你现在 如果具有极强的智慧的时候，你会知道我这个好业是不可得，这才是谈不到好与不好上，这才是解脱道、
嗯、
听得懂不？
听得明白，就是是不是有
还想那个好、还想那个好好、
不是、就是说因为经过那一次跟他交流了之后，发现自己后面打坐就是再也没有说，
当然告诉你了，
信心的这种打坐了，就感觉自己坐上就是都是比较妄想，然后都是很难静下来，又刚开始还是蛮好的能静下来，后面跟他交流了之后，
不是你说的
那个之后，是不是一多了之后反而会
这样？不是你说的这个吗？
嗯，
一开始前两天刚灌过顶，刚修法，他会有几天稳，紧跟着你用功用到，就是持续的用功，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那个妄想执着嘛，你那个心那么乱，这是你修行的结果。
感觉自己现在都乱的不行，然后都感觉自己不像刚开始那样那么好。然后
我跟你说，他听不懂，
听得明白，
听不明白，听明白就不会纠结那个了。好与不好，纠结什么呀？
你安心打坐吧，师兄啊。
阿弥陀佛。
好也要打，不好也要打，不就是这吗？这才是智慧。
是，那就是以后有什么也不要再去说了，也不要去问了。
你得有智慧，你没那个智慧，你肯定得说，不说消失了咋办？你说也消失，不说也消失。
嗯。阿弥陀佛。
你现在要能不在意他，你这一会儿能知道不在意他，也是进步呀，也是增长智慧了。
那还有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身体如果说比较很难受不舒服的情况下生病了，那就是躺着修法，那个脚是要盘着好还是撑直好？
不舒服的也不至于坐不起来。很多师兄弟打坐都不舒服，哪有舒服的？那是后期打的妄想执着减少了很多，他才会舒服，不是你现在的事儿，你知道吗？
我是说那种生病是发烧，全身酸痛，痛的都不行，
赶快吃药。
吃
药，
就是那样的话也不最好不要躺着修是吧？
当然了。
好的。那就是我现在就是刚看完了那个遗害讲演录，那接下来应该再看哪本书会比较好？
想看哪本看哪本呗。
好的，感恩魏老师，阿弥陀佛。
魏老师你好，师兄你好。
你好。
那个问了，我问一下，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打到后面的时候，就感觉腰有点会垂下去，垂下去以后，垂下去以后，后来呢自己感觉到，后来又折起来，折起来以后又垂下去，就是这个会反复好几次，我不知道这个对打坐有没有影响。
那你现在做的这个对啊，它垂下去了，你发现很严重，你就得又恢复原状嘛，你就不管它有没有影响，说那个都没有用。
就是有时候感觉到也会一次感觉到有点酸疼，酸的就是然后坐在那边也感觉到不舒服，就垂下，自己也会垂下一点，垂下去。
会的，就是你这个我听着你说的不是腰有毛病，而是说你那个坐姿一会儿垂下去了，它也会形成这个腰不舒服呀，或者是不舒服了你就垂下去了。
对。
对吧，你垂下去了，我觉得你的做法没有错。
行。
如果说你的腰有毛病要去医院看医生，对吧？再一个你就可以在那个腰眼这个地方，命门呢，这个后边顶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在床上坐着，我那个垫子拜垫靠着那个床帮，缓解一下他那个腰嘛。
有时候有个感觉就是，我这个腰有时候我也说不上的道理，有时候难受，有时候也会好一点，搞不清楚到底是有什么。
都会的， 每个人手啊、胳膊呀、啊、腰啊，甚至腿呀、啊、脚啊，都会的，身子，嗯，这个我们就要么你就别打住了，要么你就继续坚持，这个阶段过去也就算了。
对，我感觉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就这种感觉，他要
好不好都坚持，不是说过了？
啊，应该没什么毛病是吧？就有症状。
嗯。
行，那谢谢魏老师。不对，我没什么，我问一下，就感觉，嗯，
就这个不用问，你自己都知道。要么你别打，怕难受你就别打了；要么你就这样子坚持。
哦，我知道。行，
所有的人如果要是这样的问题，别问了，问完了别人也替不了你。嗯、
对，我知道。好，行，那我下了哈，魏老师。好。
嗯，好。
好，嗯，
好。那我们继续学习啊。
明心见性一事，为了无量劫生死何等重大，绝不可以单单理解即为算数。以由理解而得毫无定力，则起狂慧颠倒，终不明明心。兹分七种过程：一，以极强之慧力见到本来，由此得少分之定，如禅宗入者，或由定力强启发般若见到本来，如心中心密法之修入者。二，见到后必深信悟疑，以成当为第一。三，见本性周遍法界，则法界一切无非是性，说幻即一切幻，作真即一切真，究其真幻同属假名，非有实体，心能不为所拘，是名无住。四，一切无住虽空而不落断灭，妙用宛在，幻心非无，是名无生。五，虽名无住，但于善恶非不了之，非不分别，只是分别而不住，入于平等不二之境。六，心既平等，自无挂碍恐怖，到处自在矣。七，力量每每旋进旋退，或定或会，后则定会不分，只进不退，此真明心理是双融者矣。老师您请。
好，我们接着说这个明心见性一事。明心见性这个大事，为了无量劫生死何等重大，就是我们无量劫来都在生死这个轮回之中，明心见性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在无量劫，在生死深坑里边轮回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啊，这个事儿太大了，就是唯一的这个唯一何等重大的之事。但是这个事儿呢，绝不可以单单理解即为算数，这个不是光有理解而能够真了生死的，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对吧？不是这么容易的啊。嗯，以由理解而得毫无定力。我们大家也知道，比如说他们那些。要通达教理，对佛法对佛教的这个教理很感兴趣的这些人，他不肯修行，或者是说他教理他一直在那儿学习啊等等，但是你让他起修的时候，他根本一座都达不成，确实有这样的啊。他也是觉得哎呀，这个理我跟你辨析我也很清楚怎么，但是毫无定力啊，他打坐也打不成。你看这里边是不是还要有慧啊？光理解是不行的呀，毫无定力，有理解而得的毫无定力，那是个道理，遇事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知起狂慧颠倒。因为他看了书了，懂得一些道理，比如说无修无得无证，是我们的自性本来如是，他知道，他对这个非常赞成。那遇事当然不得力，这个起了狂慧者 有可能听到这句话，无修无得无证嘛，就起了狂慧，他认为就不用修嘛，本来如是嘛，所以折起狂慧颠倒。这个狂慧颠倒起，他即使在道理上知道，这也不叫明心，终不得明心，他不可能明心啊，这就是狂慧颠倒的结果嘛。嗯，此分七种过程，一是以极强自慧力见到本来，由此得少分自定，如禅中入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本来如是，是吧？一切现成，等等等等，是不是？他就说，明心了不可得，这个见性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之。啊，我一听，我就哦，这样，你不能说他一点点定力都没有，说的是少分自定，如禅中入者，这是一类啊。再一类是或由定力强启发般若见到本来，如心中心密法自修入者。我们心中心就是这样啊，即使你道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发心明确，你就是为了断烦恼，你也做俩小时，就是用定力嘛啊。如果你明白道理，你这个发心正确，你这个自见正确，你也每天做俩小时，每天坐下观照，你这个就是定力强啊，对不对？不是光说说道理，而是啊，那这样子定力强而启发了般若。我们刚才说了，哎，我一上座我就能看到妄念起来了，或者说我前头那两天我觉得很清净，但是你那里边的妄想执着多得很，那个种子多得很，那些东西你不修的话，它也不会自然化去啊，所以你这个由定力强启发了般若，和你前边这个，它相对来说这个力量就大一点，对吧？如果能启发般若见到本来，那就是我们心中心密法的修入者嘛，就是为了这个嘛，修心中心人就是为了见到本来嘛，怎么也见到本来，就是要培养定力，妄想执着松动的时候，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或者是能够启开我们的智慧。刚才我们都说了，你打坐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妄想，你要着在那个妄念的那个相上，你认为不好，但是我们说你没有智慧你是看不到的，你没有定力也没有这个智慧，所以这是不是一件坏事啊？你看到你自心那么乱，原来你活了那么多年你都不知道，你修法才知道的。这个就是由定力强启发了般若，还知道哎，他一起我都看到了，你看这是个智慧，这就是智慧啊。如果能够更进一步能见到本来，那这就是每一个修行明心的人的目的，就是这样子，这是这个啊。第二，见到后必深信不疑，以成当为第一。这个正是我们这个劣根性啊，就是我们就是怀疑，因为我们信就能触摸到的，能感受到的，能够看到的，听到的等等等等，我们心牢牢被那个相所转着嘛，牢牢的被他那个，就是说牢牢的执着那个相为真实，一说到无相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不容易转身到，说能够见到后一定是用有极强的定力和慧力，或者说慧力极好的人，他能见到，见到后必深信无疑，这个也不容易，上师一再跟我们讲，对吧？你这个能够不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性，就这个大家一直在疑，对吧？那这个你能不能承担得起，能不能不着相啊？能不能认识实相无相而无不相，那这个就看你这个学人自己了，对吧？树立正确的自见，然后用我们心中心法的这个法的力量和我们精勤用功的这个心的力量来斩断我们这些妄想执着。 以致妄想歇下的时候，彻底歇下的时候，当下成长应该是能的啊，就看我们肯不肯用功啊。嗯，第三，见本性周遍法界，则法界一切界无非是性。那你这个都是认本性的呀，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心量广大，说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自心，这不就是本性吗？法界一切一切无非是性啊，所有的一切一切，包括你的林林种种之相啊，包括你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啊，都是我们自心吗？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哦，好，能够认识本来，在这个地方说认识本来。说幻即一切幻，说一切一切无非是性的显现，说这些相一切一切都是幻化无实，都可以啊。说这个相的时候，站在相的这个角度上说，这林林种种之相，三个大地超不出来，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也可以说这些相都是虚幻的，做真即一切真。在我们自信上，在我们性体上来看，做真一切真，说这个幻象的时候，要假一切假，都是幻象，幻化不实，是不是？究其真幻同属假名，那你一会儿从相上说，一会儿从体上说，我们这样说，说真说幻，这个都是给个假名啊，非有实体，非有实体，说真幻皆不可得，就说这个是真，这个是幻啊，从相上说，从体上说，这个真幻这两个都是一个假名。就本体真实之体的话，它没有这些东西，连真假都是不可得，对吧？真幻都不可得。非有实体，说的没有实体啊，没有那个有一个自性在那摆着，让你像见到一个物件一样的，没有这样，是我们的心无形无相，就是认识了，哎呀，要真一切真，要假一切假，最后真假都不立，通归不可得，这样子来认识我们的本性，说心能不为所拘，是名无住，就是说心能不为一切假象。原来我们认假会的，我们现在不为一切假象所拘，不为一切假象所瞒，那这个就是无助呀。第四，一切无助虽空而不落断灭，妙用宛在。这个我们都能体会到呀，当我们不住相的时候，这么说吧，就是千百种林林种种之相，如果我们选中一种境界而著作的时候，你那个心就不空了，它只能见那一种相，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不著这某一种相的时候，一切都在我们自心中了然而见，它是这样的，对吧？那你都能有体会啊。就是一切无著的时候，什么都不著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是幻象，我一切都不住，能够离相的时候，这个虽然不住相，心空，心虽然空，而不是断灭的呀，不落断灭，妙用宛在。比如说有七八种物件摆到我眼前，我不住某一种相的时候，我这八种东西我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住一相的时候，那我只知道那一个相是我认识的，我被那个相牢牢的缠住了。如果是我们能都不住相，都不住着这个某一个相的时候，所有的相都不住，那就是一切无住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不住相的时候，你也能了然而见所有的事物，你眼前的那些你都能见，是吧？这个就告诉你，我一切无住的时候，我心不住相的时候，我心不着那个物件的时候，它就是空的，你心是空的，知道吧？而不落断灭，它不断灭呀，你能见呐，那就是妙用啊，知道不知道？幻心 非无，四名无生。幻心不是没有，幻心就是不真实嘛，幻心不是没有，就这个幻心，我们就成为它是无生，我们认为是生灭，生灭实有，实际上我告诉你，那个幻灭就是不是那个生灭，它就是幻象，那个相是虚幻的，我们心，不被相着的时候，不被相那个所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它也是幻的呀，它也是不可得呀，但是你也不能说我这个心没有啊，这个我们这个心起个名，因为它是幻心，我们起个名叫无生，知道吧？第五，虽名无助，虽然说无助，但亦善恶非不了之，非不分别。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虽然无助，刚才说一切都假象，我不住在上面，无助，我的心不住在这个假象上，我这个心不住，但是我这个心善恶不是不知道它，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呀、不是不分别呀，不是不能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是分别而不住。这个句话说的意思，这个善恶你比平常应该更清晰，辨析的更清楚，什么善什么恶你辨析的非常清楚，但是你知道这也都是假象吗？分别而不住，而什么叫住？就是比如说你认为好，认为一样不好，善恶分明，你取好为己用，为己取好的这个相，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个就是住。而那个恶相，你认为恶的那个，舍去啊，不取啊，你这个就是分别有住。我们要分别而不住，是说遇善做行善的时候，也不做什么呀？我有极大的功德呀，我做的是好事，我要求回报呀，等等等等等等。又不在这个地方做文章了，恶也是，你断恶也不做这个断恶的这个，我断了恶了，我应该获得什么呀？怎么怎么怎么的，对吧？你不应该这么想啊，这个就是分别而不住嘛，这样子入于平等不二之境。我们刚才说欲善小而为之也不住着，与断恶的恶小，这个断恶的这个我断了恶了，我是个大好人，怎么着？那这是有助啊！如果这样想，那就不能如平等不二之境啊。第六，心即平等，自无挂碍恐怖，到处自在。这个地方心即平等，是说都是说我们的心的，心即平等，心不着相嘛，它不平等，自无挂碍恐怖。不着相哪有什么挂碍，到处自在也，那个没有顺和逆了，你自在啊。凡能了知善恶二者本空，自能与一切实入平等不二奇妙用，那这个就是奇妙用了，知道吧？到处自在的时候就是奇妙用了，能入不二的时候，就是奇妙用了啊。到处自在以善分别而不住，这是说第六啊，奇妙用。第七，力量每每旋进旋退，或定或会，后者定会不分，只进不退。力量每每旋进旋退，就是说你认识本心不移，但是你遇事的时候那个习气的力量有时候还能把你拉着转，对吧？那个习气现前的时候有可能是退啊，有可能啊，就像我们说悟道以后还要绵密保任，是不是？否则像你这样子散散而已，不勤勉的用功，你可能就会欺反人天啊，那个就是进进退退啊，对吧？你可能到五地你一下退到三地，有可能啊，为什么习气啊，旋进旋退，或定或会，一样啊，这个是一样的。你遇到习气来的时候，你就不是原来那样子了啊，那个好像会也不充足了啊，那个定也觉得不够了，对吧？也有出入啊，等等。 后者就是你在练心的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用功，一直在用功，后者那个定慧就不分了，它都不动了，你知道吧？那个心它就不动了，它分什么分呢？那你如果说你立在本位上，历经练心的这个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跟自己斗，是吧？你最后终于不着相了，那这个不是只进不退吗？终归会这个习气啊越来越少嘛，越出越少嘛，是吧？那这样子如果是定慧不分只进不退的时候，那这个是真明心理是上有，而理上无碍，事上有碍，理事上都无碍。那刚才那个狂慧那个地方，这个应该贴到那边去。嗯，大家知道，大家现在应该知道，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个狂慧，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如果狂慧颠倒的时候就绝对不能解脱，还不如那个顿根人，哎，老实修行的还不如那样的。他一起狂慧，刚才我们说无修无德无正，那个他就真的狂了，嗯，或是德少为主嘛，啊，他这也是一类啊。就是我们说，哎呀，那到底什么是狂慧？就举个例子，你看有师兄弟说，可能就是功高我慢，你无修无德无正，你看我一看书我就明白了，这种修行嘛。所以说，你有些。或者说哎，修不久他能相应，他也是德少为主。你看看你们前一段，我们还遇到一个师兄，他自己都说就这种心老起，他说这些师兄弟问这问题又问嘛，对不对？他说这不明摆着呢吧，上次说的这么清楚还不赶快承担完了，对不对？他就会是这样，承担完了他倒是承担了，但是他老有那种心，你看我比他强，哪用修啊？你看他就会这样，得上为主。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失心作祟，哎，就是他那个意识心作祟啊，意识粘着啊，颠倒狂那个惑乱，这个从而狂慧颠倒。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比如说憨三大是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们学习的时候，我记得是。印象里边是憨山大师有一次在五台山闭关啊，外边下雪了，就这大雪封山还有人前来参访，来者干什么？来者一行，他只想请一诗一首，他知道那个憨山大师的那个文学功底，他知道那个憨山大师，他不清楚吧，也听说是高人嘛，啊，境界了得。这个憨山大师他自心很明白，哎，憨山大师就说，哎呀，此非我本分，拒而不写，不写，哎，但是这个来者来人呢，他早都知道是这样，不好求啊，名人呐，又是高人呐，是那不好求，他就想了一招，他就准备了好多名词，早备名词自己。那个憨山大师一看不行了，搜观而心法，一口气做了30-40次，还收不住，就停不下来了。哎呀，意识到有的地方就介绍，这属于禅定一类的狂慧。嗯，做那个记者也很好啊，那个意境很不错，怎么怎么样是吧？看让人看，就是不懂禅的那些，就是看着也很舒服呀。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嘛。嗯，但是憨山大师深知此不是转妄之慧。就说他这个一口气做20-30首，哎，这个要别人说呀，这了不得！你看看人家那个苦做那个，多少年还做不出一首知名的那个自私。那憨山大师知道这个跟了生死不相干这个事儿，就说身之持不是转妄之慧，是习气，这是习气是现行啊，现前呐、啊，此慧绝不能了生死。故而历经几番折腾，最后是靠禅定致死入睡，好像5天是几天，才把写诗这个劲止住了。一看这个就属于狂慧了，狂慧遇到了生死的时候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嗯，这个说这个啊，我知道了这个。
对， 那一段文字您让分享的已经发出了，那个里面就说他已经闭门打坐五日了嘛，然后外边
不知
情况破窗而入啊，然后敲磬嘛，应该是敲磬了啊，
才把他从定中敲起来是吧？
对对对对，
嗯，让大家参考一下啊。
现在发到聊天区域了，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啊。
嗯，对，或者下课的时候看一看也行啊。
嗯，魏老师，嗯，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轻坐嘛，嗯，就是我们法本上啊，哦，有这样子，哪一天修两座，二院四院都修到，当天若在家就只加四院，不加二院。我现在想问的就是，我打四小时或者五小时或者六小时，如果连在那里打，是不是算一座？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算加座？
你是刚修吗？
我是轻坐，新中心轻坐，第27天。
哦，你刚修嘛，就是说意思你刚修嘛。你是急于往前赶路程？
不是赶，就是我没事的时候就加一点时间。我现在就想问，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想法急于赶路程的话，我
没有没有。
对于我要是我的话，我就是每天至少一坐，每坐至少两小时，我是这么说。我一天打几坐，我就算一天。
我是这么说，现在他这里就说，我是问要不要加，就是说他这里就说你加不，那就不算加坐，就不要修二运了。比如说我修四运，
不是啊，你可以加呀，因为我们的易轨里边说是每天至少一坐，每坐至少两小时。你一天两小时就算，你修新中心了啊，嗯
哎，
那你要加坐，那还是那一天呀。
那一天我知道，现在有的师兄就这么说，他们说如果打两小时或者三小时或者四小时，那他连着就算一座，如果下午再加一座，那就再加二印，他们是这么说。现在就是理解嘛，就是我现在我们都就是要不要加二印，我现在问题是
不是说刚才说了我听你念，如果说你千座内加重，嗯，它是有一个规律的，上师给过怎么加，他的方法是今天当你修二运的时候，你要加坐就加四运，你今天修四运的时候，你今天加就加二运。这个一天只有一个二运，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你加一坐，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如果说你再多加或加三坐两坐，或者是当天加两坐三坐四坐再多，嗯，那你这个后边的只加四印不加二印，一天只有一个二印，听懂了没有？一天只有一个，一天只打一个二印。
哎，我现在知道一天只打一个二印。
嗯，
我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我打四小时，
嗯，
就打四印可以不可以？要还是要？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哦，没关系的，
不用中间下坐再换，或者是中间换一个手印，换二印。
没就临在那里的时候没不要换可以是不是？
可以。
哦，
你都入定了，你还想着再出来换个二印，这干嘛呢？
现在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魏老师，
嗯，
就是嗯，有师兄就说他在嗯摆坐嘛，就是如果他打三小时打四小时可不可以？他们是修六字明就都修了两三年了，就是本来就可以打四小时的。
他打六字明那半小时以上都行，哦，对吧？
他现在打六字明我们都是打了两三年了嘛，
哦，
然后平时都是修四小时的，现在就问你一下，他如果修三小时，
嗯，
修四小时没关系吗？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打一夜我就打三小时或者四小时有时间，这样子可不可以？还是就打两小时，
嗯，没有人这么说，至少两小时不是说过了这个事
啊，
至少两小时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不得少于两小时。
嗯，听懂了，
至少就说明 你多长时间都行啊，
嗯，
越长越好呀。
好的，听明白了，感恩老师，我现在才轻坐进入27坐，27，
嗯，听懂了你。嗯，
感恩魏老师，那我没问题了，
嗯，
魏老师。
一真师兄， 老师他有个问题，他说憨山大师那一段啊，他说老师这种入定五天的和咱们修的无出无入的定是不是不一样，不是一种修法？
憨山大师是八地菩萨呀，有人说你还跟他说这呢，不入在我们心里边都想都不敢想，不敢对憨山大师有什么说法，不会，你不了解他解的经，就是我们看了就是标杆啊，知道不？别用我们的心去测，我测不了。
啊，听到了。
嗯。
练师兄他是个描述，应该是我看带问号。我在五台山住，就是憨山大师和莲池大师开悟的地方，留下憨山大师好多足迹、知识，有个专门专用打坐石头上开悟的，一坐好多年。他应该不是个问题。
我发给你了。他既然问这个问题，我都不想说了，就是我发给你了。
哦，我收到了，我真打开啊。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时候也有四心地问着，就看末座地观具体说之，如定之定相，自心分明，内外隔断，此要细究。你要去看看那个原话是怎么说的，可看。莫作地观具体说之，那里边应该有描述。嗯，这个我不能作为什么资料来收藏，我就说，这是我个人的，就当时跟四兄弟们聊天嘛，就这个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你看憨山大师是八地菩萨呀，对，这个对，你看过五日方歇，看，你看狂慧之心即死难除。还说是不是无忌？这四兄弟还认为是不是无忌？担心憨山大师走迷道了？不会，不会。下面是我说的，来，憨山大师，我不敢乱说，去看吧。如定之定相，自心分明，内外隔断，你看看说的那自心分明啊，此要细究可看莫作地观，地观观就是说他自心分明的很啊，地是什么呀？真地啊，真地啊，地就是我们的自心啊，知道吗？就是憨山大师一边那个什么作诗的时候，他都知道他是习地。
嗯。他自己觉察到了其实很微细的这个地方，别人可能顺着就走了，就开始就事情大发，
他就知道的，但是知道也收不住。
就刚才那一段里面有这个描述，他根本就感觉有无数的语言想喷涌，
对，一拥而出啊，那个内心的那个思字变，那个智慧啊，那个习气，在他来说，他认为是习气啊，狂慧之习。就是爱作诗嘛，就是挺有意思的。
能听到吗？
能听到。
刚才因为我那个没有听得很认真啊，然后那里面有讲了关于那个善恶的那个问题啊，那我能不能请那个老师再讲一下那个关于，比如说你有一些。比如说恶念啊这样子的，应该是怎么处理是比较好，还是怎样？
恶念，你说的意思？
就是心里头会，他突然间冒出一个
哦，
比较不好的念头啊，
那叫妄念。你不管他好坏，那个念头它叫妄念。你自己是当不了家的，真正的成功成就者。人家那个念头要起，就是应缘而起用的，要不起就不起。像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那个善恶它只是个念头，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发现是善的，那你就行去，自是行去，就是干去，干了也别做。我做善事而想，也别这样子。我有做善能积攒这个善业，积攒功德啊，能换点什么？也别这么想。 如果是恶事要止，要止恶，令其不生，就是说这个恶念起来了，不要随着这个恶的念头去行动，对，去发生。如果发生了，我告诉你，这个善恶都是有报的，肯定的啊。这个恶念相应的，它就会显出恶的相嘛。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善的就显出相应的相嘛啊。所以我们是学佛，
但是就是我们总想自己脑袋里面那个善的念头多一点嘛。那老师，
我下面就告诉你，我下面
的念头特别多的是吧？这个有的时候也感觉挺烦的，
心里面很或者甚至害怕呀，怎么？我告诉你，再一个，我下边就告诉你，如果说行解脱道的话，就不说上面的话，说是解脱，你行的是解脱道的话，你应该认识清这些念头，它都是虚幻的。我们这个心呐、它面对境界的升起的恶念，搁到心里了，它只是个念头，恶的也好，善的也好，它只是个念头。我们现在用功能看到自心的善恶之念，应该怎么办？不理睬，它是个念头，它能怎么样？如果说它是个好的念头，上面说了，你就去做，也没关系啊。做完了也别想获得什么极大的回报等等等等，也不用这么想。恶的念头也是一样啊，发生了，如果恶的念头起来了，你就要止恶，就不要去做呀。做了就是你现在智慧没开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你起了念头就会有相应的相现前呀。我们应该知道，你现在起了恶念，你也不用怕，因为它是虚幻的，只要它起来了，我们不随着它跑嘛。但是你说有时候我管不住，对吧？所以修行啊，修行如果说能够就是尽你这个修行坚持努力，能够这一块的，就是说能够把那个心中心法说了，把这个定力培养起来，把智慧开了，你自然那个妄念啊，那个执着它就会减少，对那个妄念的执着它就会减少，松动它会松动。也就是说你在这尽快的就速开智慧嘛，所以你也不用怕。再一个就是说，你不是说我打两座我所有的妄念都不起了，那也不是这样，久久修行，妄念妄心才会歇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刚才那个师兄弟他不是说了吗，他打一座或者是打两座，他觉得下座了，他自信是清净的，虽然坐上你那个妄念啊什么，但一下座的时候他觉得是轻松的，但是他喜欢看那些日本的那个动画，然后这两种心在那交战，一个是要放下，一个是要去看，这两种心在那交战，结果他心里边就闹得慌啊。如果说都发现了那种是引你向恶的那个，你就要停止啊，不能再干了。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每天打坐，他每一天的定力都在增加，能不能管着一天心不散乱不敢说，你还去找到极大的诱惑啊，把那个就是那个恶习挑逗起来，那一开始还是不行啊，我觉得是不行。为什么受五戒？就是保护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修行啊，保护自己，用这个戒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个清净心呐、你知道吧？他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疑惑，还有什么疑惑？
反正大概是算是听明白。
听明白了吧？好。
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比如说你生病了，或者说，比如 男的是吧，或者说那个事情比较那个的是吧，他那个念头啊、嗯、太多，这个好像就是你
这么多，你不要怕，我告诉你，原来也不知道，以为打坐的时候你看到念头多，以为你打坐打得不好，你这个就错了。你看看二补在正气起用百折里边怎么说的，你能发现你那个念头起念，那是智慧，那是初死的智慧，不修行的人根本看不到，他都把人杀了，做了恶很多，非常多的，他都发现不了。你这个事儿，你得弄清啊，打坐念头多，是你那个打坐的有力量啊，把那个内心里边那些。
但是我现在打坐好像很少有那个入定的感觉。
有吗？
很少有入定的感觉，
哦、
就是经常都是在那个打妄想比较多一点。
你是不是刚修？嗯，
我是那个之前是修六字明啊，然后我现在准备灌顶修那个心中心。
心中心，好啊。六字明它的力量肯定不如心中心来得快。嗯，断妄想执着的那个力度，这个要快要大。嗯，
谢谢你啊，那我下线了。
好的，师兄。好，那今天晚上我们答疑就到这儿啊。老师，那我们今天晚上到这儿啊。
好嘞。
哎，好。哎，老师，哎，好，
再见。
哎，再见啊。好，师兄们再见。嗯。